好，弟兄姐妹，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啊，胜利有望，还有两章就讲完了。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责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这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的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基督里得自由。这段时间在网络上你们都看到有一个事件是很火的，就是杨绛先生过世了。那我是在大学里看过他，只看过他一本书，就是洗澡看完之后我也去洗澡啊。然后呢，他先生也写过一本书很有名，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围城》。我也只看过钱先生的一本书就是《围城》。那钱先生很有意思，到我一辈子姓钱了，我还要钱嘛这句话是他的名言了。那这对夫妇是在中国文化界的名人有人也给他们很大的赞誉。但是他们过世之后，你却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国的网民我们中国的人民往往连死人都不放过。你发现没有？我看到网上的很多对他们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评论，正面的也好，特别是负面的，我就很感慨啊。我说人啊，中国人啊，我们的人民啊，我们的人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若你连一个已经过世的人都不肯放过，你们还肯放过谁啊？若连一个已经过世了的人，他都在灵魂当中不能够得到自由，还要被捆绑，还要被这舆论捆绑，还要被人的咒骂捆绑，我们的人如何能够得自由？但是圣经说，基督使你们的自由，真理使你们得自由，圣灵使你们得自由。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一同来看如何保罗描写在基督里得自由。当加拉太书进到第五章的时候，保罗跟哥里党的对抗已经白热化，他甚至用了一些粗话，他甚至用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他甚至站出来直接挑战那些要加拉太的基督徒去受割礼、守律法的人，直接跟他们去挑战。他在这里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基督已经使我们得以自由了，我们还为什么不能够站立得稳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是得自由的？为什么能够在基督里使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得到释放？在这里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基督徒是自由人。保罗在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得以自由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读希腊文圣经，它一出来的时候就说自由啊，它没有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乃是说自由啊，你们在基督里 自由啊，你们已经得着了。而且接下来他再次说，是因着基督释放了我们，在词根上释放作为动词，这个自由作为阴性的名词，它的词根是同样一个。他在这里把自由释放跟奴仆捆绑是对立起来在讲的。在基督里为什么是得自由，是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自由，是因为基督主动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动进入到我们的灵性当中，主动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工作，使我们得着释放，使我们得着自由。有没有记得、有一个大学的校训，就是儿时真理，真理是儿。这个词就是从圣经来的，因为早些古版的圣经，文言文的圣经，真理使你们得自由，真理释放了你们。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里面，耶稣跟门徒们在对话的时候，耶稣讲过这一段，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古版的文言文圣经就是儿时，儿就是你们啊，你们啊，儿啊、那个你知道我讲什么，儿不是儿子的儿啊，就是你的意思。古言文就是儿，就是你们。儿时真理，就你们认识真理，真理是儿，真理释放了你们。在这里面，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着释放，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是耶稣自己的生命，是耶稣自己就是真理的本源，真理的本源的时候，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认识真理，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你们就能够得自由了。所以在这里面保罗继续讲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提出真理。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就提出自由，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认识真理了，你们曾经已经认识真理，加拉太人，你们应该是什么？被真理所释放的。而且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谈到的真理通常是指神的话语，到新约的时候，从神的话语就转到了什么？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因为什么？耶稣就是那个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吃了我的永远不饿，喝了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当耶稣他自己启示他就是上帝的道的时候，那个神的话语作为写下来的话语，跟作为神的话语活着的神自己的话语，这两者就结合起来了。所以当他说你们认识真理，就表示你们认识我，你们就会得自由，真理使你们得自由。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使你们得自由。保罗在这里接下来说，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啊，所以要站立得稳。这个词保罗书信多次用，最少用过四次。最记得我最记得深的时候，我在学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你们什么？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保罗在这里也是说，所以要站立得稳。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打仗的时候，你们已经打赢了，你们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你们现在是站在一个得胜的位置，在跟敌人夸胜，但是你们要小心。为什么？因为撒旦，因为你们的敌人魔鬼，他随时要反攻，他反攻过来的时候，他在这个阵地上，魔鬼要夺回去。所以保罗劝基督徒，保罗劝腓立比的教会，在这里保罗劝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也就是说，当敌人反攻上来的时候，你们要站立的稳。你们站立的稳是因为那个得胜的基础已经有了，你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但是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但是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站立的稳。我看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刚刚看到那个刘宁，我很高兴，因为我从小认识他，他这么小的时候，我跟他认识到现在差不多20多年了，感谢上帝一直在他身上的工作，他没有离开神。但我也看过很多我们曾经接受耶稣基督，我在瑞典替他们洗礼，他也信誓旦旦的在我面前立誓， 说爱他的女朋友，后来也娶了他女朋友，结果后来离开他女朋友，离开他的妻子，啊，因为一个另外的人的缘故。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得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是很弱小，因为什么？你这个胜利的基础不是你自己打下来的，是耶稣基督替你打下的。所以当你站在这个基础上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历史证明你一直做错事情。现在你站在一个得胜的基础上的时候，你特别要恐惧战兢啊。所以保罗说要恐惧战兢，做成了得救的功夫啊。因为这个征战是每天的，魔鬼随时来攻你们啊。保罗在这里面就跟加拉太的教会说嘛，你们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什么叫奴仆的恶？恶啊，这个词啊，不管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每一次指的是动物啊，这个牛啊，牛拉车啊，有一个什么恶的，而这个热加在他们身上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很多时候基督徒并没有活出自由的生命，却被什么这种恶在这里面。保罗用的是叫奴仆的恶，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指的律法。因为什么？你们应当得自由，但是却你们为什么今天又被奴仆的恶要辖制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当时很快乐的。你知道刚刚我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奇异恩典应该蛮喜乐。哎，我们怎么唱的有点沉重啊？是不是啊？哎，我们挑的很多诗歌应该是很喜乐的，但是我也不觉得诗班有点沉重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点沉重啊。很多时候我在想的时候，哎，如果我们的生命中一直有沉重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记得早年我在瑞典开始个学生教会的时候，当时很困难，带了一些学生信主。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啊，他叫我，他们不叫我牧师的，他们叫我李大哥，因为我比他们年纪大一点，我差不多比他们大十岁左右。当时这些学生都是到瑞典 读那个国际硕士，那个 program 两年。那我们 做福音的工作很辛苦，因为他们两年就会走，所以他们到的那天，到他们走之间，我要尽我们的力量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做很多苦工。其中有一个弟兄，他信了主之后非常好，他就跟我说，他说李大哥，他说我怎么觉得你生命中还是少了一点喜乐啊。我回到 BSF 来，我回到北京来，我看我们太多的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少了一点喜乐啊，我们是少了很多喜乐啊。你们早晨在那里祷告应该最开心的时候，我看你们是愁眉苦脸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为奴的恶，没有被那个恶所沉重的压着，我们为什么没有喜乐？耶稣说什么？我的恶是什么？轻省的。耶稣也给我们恶，耶稣也要绑住我们，但是耶稣不是用律法绑住我们，他是用恩典绑住我们，他是用爱绑住我们，他是恩典的律法，他是爱的律法，他的律法就是爱，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背着信主之后，我们没有喜乐，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就什么？就可以得安息啊，对不对？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啊，对不对？所以你们这样才能够内心想到安息啊，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这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如果我们的生命中老是苦巴巴的时候，哎，我们就有问题了。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点问题。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老是觉得有重担，你好像抬不起来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可能有点问题。虽然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说什么？我里有平安啊。如果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但是你发现你每一次挑的时候又能够挑起来，感谢上，你对了。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有很多很多的苦况，有很多很多的麻烦，你每天应付不暇的时候，但是当你真的勇敢面对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胜过，你就对了。你发现你有勇气面对的时候，你就对了。耶稣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个自由的人， 是个得自由的人，因为他已经释放了我们。在这里基督释放了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他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说我们原来为奴的境地，我们原来在做奴隶啊，我们原来被压得很辛苦，但是基督释放了我们。第二个层面就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工作，他已经替我们成就的事工，他就像我们刚刚说，你已成就了什么大事工，我们唱的对不对？不是我成就了大事工，不是你成就了，是他已替我们成就了大事工。如果你把很多事情看成是自己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越压你越重。然后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最直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不再受律法的辖制。自由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更深一步的含义就是不再受罪的辖制。表面来看我们是被律法辖制了，实际上是被罪辖制了。哎呀，我有个邻居，这个我真的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就很不高兴，通常我对邻居还是比较有礼貌的，因为人家知道我做牧师，如果你对人家没有礼貌，人家哎呀，这个教会怎么请这种人啊，就麻烦了，也要稍微假冒伪善一下啊。但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这个实在忍不住，就狰狞的面目出来。习主席刚刚下达史上最严重的禁烟令，有没有听过？北京不许在房间里什么抽烟，你在自己房间里没人讲你，但公共的这个屋檐下不许，对不对？哎，这哥们儿他不敢在自己房间里抽烟，他跑到楼道里抽烟呐。哎呀，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就说，哎，你有没有看见禁止抽烟呐？啊，他说这里也禁止了吗？我说你是文盲吗？禁止抽烟是什么？是律法。律法是要捆住我们，不让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情。禁止抽烟就不许抽烟嘛，禁止随地吐痰怎么就不许随地吐痰嘛。但是你还是看到到处，我们从小被教育，我从他刘宁的女儿那么小到现在被教育不许随地吐痰，但是我看到我们还是随地吐痰嘛。不许我们就要，这就是律法跟罪的关系。律法告诉我们有罪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成为律法的奴隶啊。甚至明文连习主席规定都不用，都没用，都没用。后来我很有意思，我就看了一个过去一个牧师，一个老牧师，一个很有名的老牧师写的一个讲章。他其中举个例子，就是说，哎呀，他说律法跟那个自由的关系啊，就好比说你去到一个很，你原来是嘴里吐痰的，他就用这个比喻，到处嘴吐痰，走到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面，红地毯铺的，你就自然什么不敢随地吐痰了。我说中国除外，中国不适用，普世价值对中国不适用的，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国你进到一个很豪华的地方不许随地吐痰，你不用写，对，他是不吐，但是趁你不看见他照样吐啊，不可以随便挖鼻孔，他照样挖，对不对？挖了之后还弹出来。你们在笑什么？你们笑我们在笑我们自己嘛。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嘛。我告诉你，中国后来没办法，只有什么？只有毛主席，连习大大都没办法，毛主席通通去抓起来。但毛主席可以随地吐痰，对不对？啊，我们的文化嘛。求神帮助我们。保罗说我们已经得了释放，但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还是不得自由？自由这个词很有意思，自由这个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这个词的。那西方的我没有考证啊 ，liberty 这个词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freedom 这个词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英文的语境，但中文自由这个词第一次用是什么时候啊？差不多1000多年前，隋炀帝的爸爸隋文帝啊，隋文帝呢偷腥，想包二奶又不敢，因为他的老婆很厉害，独孤皇后很厉害。这个怕老婆，他惧内气管炎，所以他不敢。有一次趁他皇后不在的时候，他就去包二奶，包了二奶，结果这个皇后很厉害，回来之后啊，就把小三痛打一顿，然后还打死了。然后这个隋炀帝就很火，他就离开，皇帝都不想做了，说吾贵为天子啊，竟不得自由啊。这第一次讲，你看到没有？自由 应该是人性里面最最什么可以绽放的那部分，但是当罪侵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得自由。我们今天讲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个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不是的，在基督里我们是自由人，基督释放了我们，基督使我们得自由。他的意思乃是在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而且是在恩典里我们是自由的，在爱中我们是自由的，在福音中是什么？我们是自由的。而这个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乃是说什么？我是在一个自律的当中，因为爱的律法，因为上帝恩典的缘故，我得以自由。保罗说，你们已经得了自由，你们已经什么？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但是如果你们又回到了从前为奴的境地的话，那么你们就是站立不稳啊。所以你们要站立的稳，不要让这些律法，不要让这些邪恶的东西来影响你。你要靠主站立的稳，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站立的稳。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老是处于恐惧当中啊，有没有？没有啊。哎呀，你们比我好哎。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真是在恐惧战惊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处在一个重担的负荷当中。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很多时候我们被压制到一个程度，我们已经背负的律法我们不能够面对。我也借这个机会公开回应，公开回应我们有一位姊妹写信给我，还不是你，你等一会儿我再回答你啊，你不要紧张，有重担你也有重担啊。那位姊妹就说，哎，她说牧师啊，我们在教会的有些姊妹群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去团购啊？那我后来做了一些了解，我们教会的原则，我再重申我们的原则：第一，教会不允许从事在教会的团体、小组、团契、各种组织的活动当中，不允许做任何的商业的行为，这是肯定明确。第二，我们也不鼓励，甚至一定程度上反对弟兄姐妹随意借贷，随意借贷。如果出现问题，自己负责啊，自己负责。啊，第三，如果你们说，哎，我们在一起啊，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啊，它蛮便宜的，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折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嘛。我觉得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许的话，都是你的生命当中就有太多的重担了。你如果连出门你都要计算的话，每一步怎么走的话，你的生命当中就有太多太多的重担了。感谢上帝，他在阿门我啊。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吧，我们过去的传统啊，使我们得到太多的压制了。我们人性当中最基本的一些自由我们都被压制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果长期处于一种恐惧当中，你会想到的就是，哎，上帝会不会惩罚我？你想到更多的不是我如何我的生命得出一个自由的绽放，乃是说我怎么样，哎，不要做错，我不要做错。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有能力啊，我们不可能有着一种基督给我们一种生活的力量。如果你长期在生命当中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的话，我告诉你，人性已经会非常的扭曲，非常的扭曲。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而什么是被捆绑的生命。第二个，保罗在接下来的第二节到第六节，保罗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在这里保罗其实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基督徒不单是自由的人，你还是个欠债的人。但是你在这里所欠的债不是 加拉太人，不是那些犹太人所教导加拉太的基督徒说你们是欠了行割礼的债，你们是欠了行律法的债。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认为你是欠了行割礼的债的话，那么好，你必须守住全部的什么割礼律法。律法当中摩西所公布的617条不算，还要加上历世历代犹太的法利赛人拉比文士所加在他们的塔木的在 Mishnah 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你就几万条几十万条一直加上去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会是怎么样。保罗说，我们不是像犹太人那样，犹太人欠的是行律法的债，但是基督徒我们欠的是什么？是福音的债。保罗说什么？犹太人还是希尼人，是坏外人，我都欠什么？都欠他们的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我们不是欠了人的债。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耶稣也多次提过，耶稣说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耶稣在主导文说什么？主导文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什么人的债。而且这个欠这个词，欠债这个词在新约当中第一次出现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有特别的提到，他说到天国好像什么？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你看到这里面这个欠债的观念在以色列人思想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守律法，他们跟随律法。保罗在这里说，你守律法没问题，哎，你记住哦，你每一条都要守啊。你如果只守一条，你只守两条，但是你犯下了所有其他的，又有什么意思呢？然后好比说你守了99999条，但是你还是犯了一条，又有什么意思呢？你还是欠了债，你还是欠了行全部律法的这个债。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加拉太人，你们不是欠了行律法的债，你们欠的是福音的债。中国教会现在开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宣教运动，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听过，叫中国宣教，宣教中国2030。那么这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希望在2030年，到现在大概还有14年15年，可以向全球差派2万个宣教士。哎，这个观念哪里来的？后来我就问到提出这个观念的那位传道人，就跟他聊，我前两天上个礼拜就在跟他聊这个事情。他说因为在1949年到1949年的时候，大概西方宣教士总共差派到中国来的有2万名，所以他说我们要还这些西方宣教士的债，所以我们也要差2万名。哎，我觉得不对，我觉得这个观念不对。第一，我们不是欠了西方宣教士的债，这个观念不对，因为西方宣教士他们来传福音，他们也是什么？欠了福音的债，他们在还他们曾经得到福音的免费，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在传去传教，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去传福音，我们去传宣教，我们什么？不是欠了这些宣教士的债，不是，是欠了福音的债，所以我们要还这个债，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宣教，实际上是欠了耶稣基督的债，是欠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们白白得了福音好处的债，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信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甚至会把传福音当作是一种律法压在我的身上。我认识刘宁的时候，就是刘宁当时在 Jyväskylä， 我在 Helsinki， 我当时很火热，我去传福音，传福音每天敲人门，就像耶和华见证人一样，就像摩门教一样。 后来我突然发现，哎，怎么异端都跟我一样，有问题了，所以要小心一点。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当你把信仰极端化，当你把信仰异端，就是偏激化的时候，你的信仰就有可能变成异端。好像你信的是很纯正的，当你一极端化，一什么特别强调这个信仰当中某一点，并把它律法化的时候，你就会有问题了。因为曾经有个牧师就跟我说，哎，你去传福音，你每天必须要敲多少家人的门。哎，我小时候年纪蛮小啊，20多岁啊，很单纯啊，就听啊，就去做啊。然后呢，我就想不对啊，后来发现不对了。因为什么？我把这个每天去敲多少家人的门看成上帝对我生命祝福的一个方法的时候，我就把传福音也当成一种律法了。有些人很极端的说，哎，你要认所有的罪，有没有听过？我很挑战这些人呐，告诉你，很大的某些大的 leader 都这么讲，你要把你一生所犯的每一个罪都要在神面前认清楚，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够得释放，然后你做宣告的祷告，是不是？很小心啊。哎，我问你，那我问你，你一生吐过多少次痰？我到现在我每天最少吐10口痰，对不对？那我学一生活20000天，我要20万口痰，我要每天说，神啊，赦免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二，要20万次，对不对？哎，你说不用不用不用，好了，你只要认罪一次，所有的痰，神啊，求你赦免我随地吐痰的罪，所有的随地吐痰的罪都认掉，你再认其他的，我告诉你，有很多你做过的事情你自己都想不起来，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哎，我告诉你，你如果认为是你认罪，神在赦免你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的是，他再根本性的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什么悔改的心，比你做什么更重要。听明白吗？我们今天的信仰非常容易不小心就走到律法的恶当中啊，被这些东西捆绑。所以有些人说，你每一件你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都要把它找出来，我感谢上帝最好能够找出来，但是很多时候你找不出来怎么办呢？你找不出来，我告诉你，你一生所犯的罪，我一生所犯的罪，我加起来我吓死我都不知道，我每天都在不小心当中有意当中得罪神得罪人的，我每天都在，我怎么站立啊？我岂不在恐惧当中结束我这一生吗？我哪里有喜乐的生命啊？我哪里内心有平安啊？我哪里有的释放啊？我哪里有了自由啊？难道中国基督徒被这些东西捆绑的日子还短吗？还少吗？还不够吗？还要更多吗？那个，我还是要把那件事情拿出来。我想了，我虽然已经提过多少提过，但是我提的还不够精确，所以我昨天我特别打电话给我们这位弟兄，跟他再 go through 一遍，就是所谓的家族性的诅咒，有没有听过？就说你们家族里面多少代有谁谁谁犯了什么什么的错，犯了什么什么罪，得罪了神什么什么，到现在你呀要为这些都要认罪，为你祖上八代、祖上18代，你所认的你们祖先的祖先不认识的祖先，他曾经做过什么，你都要把他认，还有宣告性祷告求神赦免。我告诉你，这种教导毫无圣经依据，我很勇敢讲这句话，你不信你来找我，我跟你翻圣经，你说创世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有提到说，你如果得罪神，对不对？你要治你的父跟子直到第3、第4代，神都咒诅，对，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抓住旧约的某一个片面性的教导，把它做成定义是非常危险的，做成教义是非常危险的，是违背释经学最基本的原则的。新约哪有这样教导了？基督已经释放了我还不够吗？我还要为我的曾祖父的曾祖父还是什么这个他们曾经犯的什么罪去那个？哪有圣经有这样的教导？所以我告诉你，基督教到今天，特别到了中国、韩国之后，为什么大家在思想？大家再仔细思想，为什么韩国的异端特别多？ 那这就跟你这个东西又有关了。为什么到中国现在也异端特别多？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民间宗教当中一些迷信的思想跟基督教结合起来，还有台湾，对不起，我怎么讲，特别迷信，在教会里面特别的迷信，这是我们这代人必须要站出来征战的地方，否则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民间宗教化了。你已经什么走到一项追求巫术的信仰的道路，你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我要站出来征战，你在背后打石头我也不怕，因为今天敢这么讲的人太少，你懂我意思吗？我怕我太太最不喜欢我讲这些话，但你不要这样去讲，你得罪人，你知道吗？那没办法，没办法，因为敢这样讲的人太少啊！你看今天的基督教会怎么样，今后发展？我不是讲过吗？我们一个弟兄，他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有灵异经验的，对不对？他是做医生的，他一摸脉就可以看到人家祖先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我曾经讲过这个事情，对不对？我就告诉你，这个弟兄不错啊，他后来发生过一件事情，他为了这个事情专门追我两次，问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的确，那个病人来找他说，他父亲老是头痛，老是头痛，怎么样看寻遍名医看不好，寻遍名医看不好。我们这个弟兄，他过去是拜拜经验，有过很多灵异，能够看到超自然现象的。他一摸脉就说，你们家是不是有祖坟？他说是。是不是祖坟是在一个小的山丘上，大概四五层楼？是。是不是在祖坟的旁边有一棵树特别大？是。是不是左边是什么二什么林，右边是什么什么那个杂树林？是，都是。是不是有条小道很弯弯曲曲的，是人走出来的，就到了那个你们家的祖坟？是。他说可能那个大树啊，那个树根穿过了你们家祖坟，在你的老祖宗的脑子里面穿过，所以你爸爸头痛。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不可怕，如果可怕的是什么？就他讲的都对，这才是可怕。为什么你知道吗？你不要忘记，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超自然的东西，而且魔鬼就是使用这些东西来什么，使你们的信仰偏离。我们的弟兄很好，他来追我，他说牧师，我到底怎么解释？我已经信耶稣了，怎么还会有的？我说你不要忘记，魔鬼还要邪灵还是要搅扰你的，你就会变成什么？你慢慢就会变成替人去算命了，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不可以？你能够预知未来吗？我告诉你，圣经讲得很清楚，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只有显明的事才是属于神的子民的，你懂我意思吗？生命记讲得很清楚啊！我说你不要去装神弄鬼预测未来，这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所以什么祖宗的咒诅，我就不信这个东西，我就抓住圣经神的话语，我相信圣经的话，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我相信圣灵使我们得自由，不是让我们裹捆绑。否则的话，这样的教导又使人活在恐惧震惊当中，又使人每天活在没有平安喜乐当中，又使人活在魔鬼的咒诅当中，这真的就是成了咒诅。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不容易啊，我们今天的信仰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我们能够这样的按照系统的去教导去跟随神，无论怎么样的事情我都跟随神，认定耶稣基督，这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什么，说第三点，你们基督徒是个奔跑者，你们向来跑得好啊，他说啊，向来跑得好，他用的是什么？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动作，乃是说你们从信耶稣到今天一直跑得很好的，是谁来什么阻拦你们啦？是谁来搅扰你们啦？你们要不从顺从真理呢？你们如果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坛发起来啊！我们在主里面相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亲爱的弟兄们，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原来是在奔跑，我们是朝着真理奔跑的，我们是朝着十字架奔跑的，我们是朝着基督耶稣奔跑的，其实就是一样，就是什么？ 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条道路是我们应当奔跑的方向，对不对？我们跑得好好的，是谁来搅扰你们的呢？有很多人来搅扰你们的。那天我讲完道，有一位姊妹就来找我，很好的一个姊妹，很有负担。她说她崇拜完出去就碰到有异端的人，好像是小姑娘，也是小姑娘来找她，跟她谈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她心里面知道对方是错的，她心里面知道这是说异端邪教的思想，她就产生负担，她要去跟他们争辩，她产生负担要去改变他们，结果她发现改变不了，所以她回来找我说，牧师你跟我一起去。我说你被他搅扰还不够，还要拉我去被他搅扰吗？你被他搞得稀里哗啦还不知道，还要我跟你一起被他搅扰吗？后来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这种事情你没得救的，你只有好好为他祷告。这位姊妹非常好，内心有负担，对这些被异端邪教所引诱去的人内心有负担。他告诉我他看了他们的 DVD， 吓死人。什么 DVD 呢？就这个教是在韩国的一个异端，打着基督教牌子说基督再来就是女人，是个老太太，然后全世界有多少万家教会，然后全世界的人都会跑到韩国去拜这个老太太，你想看多可怕。然后呢，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没完呢。那天晚上我跟你写完 email， 我说我礼拜天要回应你，然后我很少做梦的，我那天晚上就做了梦，连续做两个梦都跟这个事情有关。第一个梦就是，我相信神有特别的警告我，也警告我们会众。第一个梦就是什么？我发现我到了韩国，我发现我就到了你所说的那个大楼里面，豪华的不得了。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被人家 entrap， 懂我意思吗？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出不来了，我知道完了，我说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耶稣你要在心里面祷告，因为我看到我要走的时候，他们旁边的人就拉住我不让我走了。那个地方是极其豪华奢华，但是里面有一种非常地狱的阴森，这是我在梦里面感受到的，我出不来了，这第一个。然后我就说耶稣救我，就出来了。然后我说不怕，我有那么多同工团队，我带着我的弟兄我就带上玉军进泽奇的 Harbor、Mark 是一大队， Peter 哇，我的团队 Jason 还有队把他从 New Zealand call 回来跟我一起去。我说然后我们一个团队进去，告诉你也回不来了，也回不来了。然后我就第二次惊醒，这个梦里面第二次惊醒，这就是我对你的回应。你不要以为你能够拯救他们，拯救他们的灵魂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要非常恐惧战惊，当我们在奔跑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因为有随时有各样的东西来搅扰你，把你从那个纯正的福音当中拉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你们既有这样多的见证人如同彩云围绕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啊，脱去荣誉缠绕我们的罪啊，存心忍耐奔跑那个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那个为我们信仰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个在十字架真理道路上奔跑者的原因。保罗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保罗说我是什么朝着标杆直跑啊，我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朝着标杆直跑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拦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搅扰我，我要忠心的跟着耶稣基督。保罗很不容易，保罗为了真理的福音，他甚至什么，甚至连粗话都讲了。有没有讲粗话？你们说没有讲过啊？哦，我拿出来给你们看好不好？要不要？你看最后一节十二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个词用今天的北京话翻译一下好不好？就 TMD 的，你们这帮坏蛋，我把你们给阉割掉啊，或者你们自己把你们自己阉割掉吧。啊，这是很重的话啊。 你哪有这个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太厉害了，这个保罗，对不对？但是保罗也没办法，保罗在这种情况下也没办法。今天也好，那个时候也好，有多少事情，有多少的试探，有多少的引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人跟多少的事要我们把我们从跟随耶稣这条道路当中拉走开。所以保罗没有办法的说，你们如果不跟随主好好的跑这条路的话，我要你们，你们就把自己阉割掉吧。这个词用的保罗隔绝，这个词就是阉割啊。阉割指的是在加拉太那个地方，那些加拉太当地的邪教，有一种叫大母教的，那些所有大母教的那个所谓的祭司们，他们在成为祭司之前，他们就像李莲英一样，先要把自己割掉，然后才可以成为祭司，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他们才是圣洁的，可以服侍他们的邪神。所以保罗就指，如果你们转从信仰那些割礼党的人，那些割礼党的人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现在这么做无疑是说好像把自己给阉割了。阉割的人是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就指着保罗是指着那些守律法的人，如果根据摩西的律法，你们既然守律法，对不对？我告诉你们，你们根据摩西的律法，阉割的人是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的，也就是说你跟神是什么？是被隔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开始，我们就在灵性的道路上奔跑。我感谢上帝，我看到很多新信主的，我礼拜五晚上本来我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我的时间会那个怎么讲 overload、哦、就会重复掉。我本来是预计礼拜五晚上参加大家的那个神学讲座，我要去带这个聚会的，结果后来发现我在之前已经 schedule 了一个弟兄会，因为那天我们要开始一个弟兄会，没办法，因为那些弟兄会当中有两个是最新信主的，信仰非常好，成为信仰的奔跑者，他们开始有负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欠了福音的债，所以那个聚会他们就带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是他其中一个弟兄的最好的朋友把他带来，他们希望这个弟兄来可以信主。然后在座的那几个人没有一个认识这个，除了这个发小自己的朋友，别的人包括我都不认识这个朋友。结果在那个晚上，我就看每一个人都多么的爱这个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我就看到每一个人，我们在内心深处都成了欠福音债的人，而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在一同奔跑这个属灵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有他。所以再回到十字架的道路来，再回到十字架的真理来，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那得救的人乃是上帝的大能。